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提摩太后书一章四至八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我们不知道保罗和提摩太是什么时候分开了的，大概呢是在保罗再次被捕押解到罗马坐监的时候。他们分手的时候呢，两个人都泪流满面，显示他们彼此之间深厚的情谊。提摩太的妈妈有尼基和外祖母罗尔，他们都是早期的基督徒，或者是保罗在他们的家乡路斯德传道的时候呢，他们信主的，他们就将信仰传了给提摩太，即使提摩太的父亲不一定是信徒。所以我们不要向家人隐瞒自己的信仰，我们的家庭应该是撒播福音种子的肥沃土地，让你的父母、子女、配偶和兄弟姊妹可以认识你对耶稣的信仰，亦都让他们在你身上见到基督的爱心、帮助和喜乐。根据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四节记载，提摩太在被按立的时候接受了圣灵特别的恩赐，圣灵使到他有能力去服侍教会。保罗告诉提摩太知，要将神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鼓励他要坚持到底。提摩太并不需要新的启示或者恩赐，他所需要的是勇气和自觉，可以坚持真理和运用他已经领受了的恩赐。他只要刚强壮胆的站出来宣讲福音真理，那圣灵就会继续与他同在，赐给他能力。当你运用神所赐给你的恩赐的时候，你就能够发现神是会赐给你所需要的力量的。很明显，在保罗和长老按手差遣提摩太的时候，提摩太就领受了恩赐。根据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四至三十一节的记载，神将恩赐赐给所有的基督徒，使他们能够参与建立基督的身体。神又会透过他的器皿，即是教会领袖，将特别的恩赐来到去赐给人。当时很多人反对提摩太所传讲的信息，而提摩太的年龄、他和保罗的密切关系和他的领导才能等等，亦都会成为其他人所攻击的目标。因此保罗鼓励他要刚强壮胆，当我们害怕于别人的威吓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削减了神在我们身上流露的能力。其实圣灵的能力可以帮助我们去胜过恐惧，不怕别人的威吓，得以继续为神努力工作的。根据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的记载，保罗提到三种有力的 基督徒领袖的特质，分别是能力、爱和自觉。我们都可以得到这些特质的，因为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每一日跟从祂的引领，那我们的生命同样会显出能力、爱和自觉。在当时那一段逼迫加剧的时期当中，提摩太可能不敢继续去传福音，而他的害怕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真的很多信徒已经被捕并且殉道。而保罗就叫提摩太为受苦呢做好心理准备，提摩太将会好像保罗一样，因为传福音而被捕入狱。但是保罗劝勉提摩太呢，神是会赐给他能力，令他可以忍受并且胜过苦难，即使是没有逼迫，传福音仍然是会有困难的。幸而下我们可以好像保罗、好像提摩太一样，坚信圣灵赐给我们勇气，那我们就能够不耻于为神作见证了。跟住落嚟，我哋继续研读查考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至十八节嘅内容。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经文记载：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是什么人，或者我们做了什么，不是按我们的行为，而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神在福音当中美好的旨意是隐藏在万古以前的，现在就藉着保罗显明出来。这个是在旧约当中一个未曾显明的奥秘来的，不过现在呢，在新约里面就已经显明出来，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这一句就表明了自古以来神对我们就有的计划。神救了我们，这一句当中的救是指基于基督的救赎事件的客观的救赎行为。圣召就是所谓得救的呼召，就是将基督所成就的救赎事工应用到每一个信徒的身上。保罗一直鼓励提摩太要刚强壮胆，现在保罗就解释为什么这个是唯一合理和有需要的态度。答案在于神以奇妙的恩典对待我们的事实。首先，神拯救了我们，是指神从罪的刑罚当中释放我们，神不断地从罪的权势之下释放我们出来。在将来的某一日，神要从罪的面前释放我们。同样，神已经从世界和从撒旦手中救了我们，令到我们得着自由了。其次，神已经用圣召召我们，祂不但从魔鬼手中释放我们，而且给予了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所有的天上的属灵福气。基督徒神圣的呼召在以弗所书第一至第三章呢，是有详细的叙述的，特别在当中的第一章，我们认识到藉基督的血，我们被拣选、被预定、被收纳成为儿子，被神爱子接纳、被救赎、被宽恕，得圣灵为印记，被赐下继承产业的确据。这个救恩、这个呼召并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行为，而是藉着神的恩典所赐下的。这些是我们所不配得的，我们自己是不能够赚取得到，亦都不能够找得到，是神白白的赐给我们。即是说呢，救恩和呼召完全是按神的旨意和恩典来到成就。那为什么神会爱一些不敬虔的罪人，以致神愿意差派他独生子为他们而死呢？为什么神要花费这么大的代价从地狱当中 拯救他们，又将他们带到天上，使他们可以和神永远同在。唯一可能的答案就是按神的旨意和恩典。神行事的理由和我们是无关，神愿意赐下他自己的大爱，而神爱我们只因为神就是爱。而神的恩惠是万古之先，就在基督耶稣里面赐给我们。在远古的时候，神就已经决定了这个奇妙的救赎计划，藉着他亲爱的独生子的救赎工作去拯救有罪的人。神定义要让凡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都可以得到永生。这个令我们可以得救的方法呢，不但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已经计划好，而且还是在万古之先已经有的。提摩太后书一章十节经文记载，但如今藉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藉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要注意这一节经文，他已经把死废去，是指到他让死亡成为无效。死亡对神的儿女呢，是另有一番意义的，不过基督已经令他无效了。神并没有拎走死亡。保罗在监狱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呢，他本人就正是面对着死亡的威胁。但是这里保罗不是指肉体的死，他是指灵性的死，永远的死，即是与神隔绝。基督已经将灵性的死废了，所以呢，没有一个信徒要去永远与神隔绝的那个地方了。基督是我们同神之间的中保，神满意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现在的问题就是你满不满意，抑或呢，你继续想着用善行来拯救自己。我想重复以前讲过的说话，人不能够靠完全信服而得救，因为根本没有人可以做到，而人亦不能够靠不信服去得救，因为神根本不会接受。好了，这个两难呢，就只有一个解决方法，就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所讲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把死废去，这句论到福音的作用和功能。由于耶稣基督藉十字架的死败坏死亡的权势，因此对圣徒来讲就不再有死亡，肉身的死都不过是来世得永生的保障。基督的复活保障了圣徒将要得着不被扭坏的永生，这个应许会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即是新天新地那里最终成就。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一节，我为这福音奉派作传道的，作使徒，作师傅。保罗说他是传道的，即是传递神话语的人，亦是作使徒，作师傅的。身为使徒，保罗有很多恩赐，为着宣扬荣耀的福音，保罗奉派作传道，作使徒，作外邦人的师傅。作传道就是指做一个使者，功能就是公开地传讲信息。作使徒就是做一个由神差遣、由神装备、由神加给力量的人。作师傅是指做一个教导别人怎样去思想信仰的人，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去解释真理，令人可以用信心、用信服来到回应。而作外邦人的师傅呢，就强调保罗他对非犹太国民的特别职事。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记载，为这缘故 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存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保罗说自己我不以为耻，虽然他在监狱等待死刑的执行，不过呢，他依然不以福音为耻。保罗在罗马书一章十六节讲过，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而在提摩太后书一章八节，保罗都劝勉提摩太不要以福音为耻。有时候基督徒不想做见证，他们条例好像打晒结，这样是不对的。因为保罗忠心履行责任，以致他受到牢狱孤独之苦，而他毫不犹豫地去传讲神的真理，没有因为惧怕个人安危他就闭口不言。现在他被捕入狱，不过他没有为此觉得后悔，亦不以此作为耻辱。他鼓励提摩太不要以这些这事来到视为羞耻。虽然保罗确定不到自己个人安全，不过他就完全肯定他信靠的是谁了。虽然罗马政府可以处决保罗，不过他们触碰不到保罗的救主。保罗知道他相信的是大能的主，那主能够做什么？能够保存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学者呢会就保罗在这里所讲的、提出不同的意见。有些学者认为这里是指保罗灵魂的得救，另一些学者以为呢他是讲紧福音，即是说虽然保罗自己可能被处死，但福音不能够受阻碍，越多人试图反对福音，福音就会越发兴旺。或者呢，我们可以回来从一个广义的角度看这节经文的意思。保罗明白整件的事情都是在神的掌控当中，就算他面对死亡他都没有疑惑。耶稣基督是全能的主，有主同在就不会有失败，亦没有事情值得担忧。保罗的得救呢是肯定的，而他在世上为基督所作的侍奉最终亦必然成功。那日，这个是保罗喜欢用的措辞，指主耶稣基督的来临，严格地说就是指基督的审判台前的时候。那时候所有为基督所做的侍奉都会受到检验，而神在他的恩慈之下将会赏赐忠心的人。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节，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纯正话语意味着神的说话能够启示人，我相信神的说话是能够感动人的，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的看法可以令人满意，那些所谓看法亦都不能够合乎圣经的要求。我们可以从两方面理解第十三节。首先，提摩太被激励要守住纯正话语的规模，他不单止要对神话语的真理去尽忠，亦要坚守传达这些真理的词句。或者举一个例子，可能对这节的理解呢带来帮助。在我们的时代，有时有些人会提议我们应该放弃呢好像重生啊、耶稣的宝血啊，这一类呢听来古老的表达方式。成日想着呢可以用一些时代感的语言啊。不过其实当中会有一些微妙的危险、就是当放弃圣经模式的词句的时候，人经常都放弃了这些词句当中传达的真理。所以提摩太应该守住健全话语的真正规模。不过这一节又可以这么理解，保罗的说话是用来做提摩太的榜样或者规模，提摩太后来教训人的一切道理都应该跟他所领受的在纲要上面是一致的。而执行他的职务的时候，提摩太要用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信心和爱心来行事。信心不单止指信赖，亦都指倚靠。 爱心不单止包括对神的爱心，也包括对我们同伴信徒和周围堕落世人的爱心。第十四节的善道就是指福音，救赎大爱的信息交托了给提摩太，他不可以在上面再加添什么，亦不可以想着用什么方法去改良。他的责任就是藉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守住福音。当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察觉得到偏离真道的蔓延情况是威胁住教会，从不同方向而来的攻击想说打击基督的真道。提摩太受警戒要守住神的话语，靠自己的力量或者是做不到的，但是耐住的圣灵就会供应所有完成即事需要的一切力量。保罗劝勉提摩太应该遵守两件事，第一，纯正话语，和假教师的教导相对比，制止使人拥有正确的生活和有信仰的真理。第二方面，所交托你的善道，制止赐下永生并令到生命丰盛的福音。福音是拯救罪人的神的大能，因此是丰盛而且美好。更加重要的，信徒呢只有靠着圣灵的大能才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保罗在这一章第七节讲到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这些是圣灵的果子。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记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五节，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腓吉路和黑摩奇尼。保罗讲出对他不忠的人的名字了。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保罗提到有些人沉沦，以前和他在罗马的人现在都在亚细亚，因为他们离开了保罗。注意一下，叛离真道并不是末世教会专有的事情，在整个教会历史当中都一直发生的。有一个研究教会历史的教授曾经说，教会历史就是叛离真道的历史，就是异端的历史。其实他说得非常真确。保罗在这节经文所讲的并不是字面所指的在亚细亚的所有圣徒都背叛了他，他只是想强调他因亚细亚圣徒当中不少人离弃了他而觉得伤心。腓吉路和黑摩奇尼是哪个呢？因为圣经没有进一步提到这两个人的身份，所以无从查考。不过他们似乎都是来自以弗所的信徒。当保罗提到乌云在教会上面结集的时候，他亦想起在亚细亚的基督徒怎样离弃他。因为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提摩太可能就身处以弗所，他是完全知道使徒保罗写的是什么事。显然当在亚细亚的基督徒知道保罗已经被捕入狱的时候，他们就跟保罗割断关系，他们在保罗需要帮助的时候弃绝了他，很可能理由就是为到自身的安全，他们担心。那时罗马政府是严密注意那些试图广传福音真理的人，而使徒保罗就是传播基督福音最著名的代表人之一。任何人胆敢公然的接触保罗呢，都会被即时标记为同情这个道理的人。这节经文既没有说亦没有暗示这些基督徒是离弃主或者离开教会。不过无论如何，在危急关头舍弃保罗而去就是懦弱，就是没有信心的表现。或者腓吉路和黑摩奇尼是和保罗割断关系这种行动的代表人物，无论如何他们都为自己带来了永远的耻辱，并且在和基督仆人的关系上亦都带来基督的责备。有学者评论说，这些人不能够不沾上丑恶的污名，反映出他们自身丑恶的性格。提摩太后书一章十六至十八节， 愿主怜悯阿尼释弗一家的人，因他屡次使我畅快，不以我的锁链为耻，反倒在罗马的时候殷勤地找我，并且找着了。愿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怜悯。他在以弗所怎样多多地服侍我，是你明明知道的。嗱，呢度讲紧一个好好嘅圣徒，我都好想好似阿尼释弗咁，我唔想似黑摩奇尼吓。显然阿尼释弗是来自以弗所的，他去到罗马经商，他本来是一个大忙人，但是他会用时间去探保罗的家。这件事实在太好了，可能是保罗带领他信主。你不能够轻视你带领信主的人。保罗对提摩太进行循循劝勉之后，提及自己周围的环境，话给提摩太听背叛自己的人和自始至终对他忠心的人。由此可知，传扬福音的事工是会伴随着各种的逼迫和苦难的，而在患难和逼迫当中更加能够体现出一个人信仰的真或者假。阿尼释弗这个名字在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带来帮助的人。阿尼释弗是以弗所人，他听保罗所传的道之后归入基督教，并且在以弗所那里他亦给予保罗很大的帮助。并且当保罗被囚禁在罗马监狱之后，阿尼释弗曾经多次拜访保罗去安慰他，去鼓励他。他不以保罗被囚为耻，并且会引以为荣。在这里我们认识到两点的教训。第一，真正的信仰不惧怕困难和逼迫。第二，对圣徒的关爱和善举必然是被神和邻舍所纪念的。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